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在这个冬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苦难。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充满困惑，特别是关于苦难的经历，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经历。今天我们将从圣经中学习神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他赋予苦难的意义。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关于神对苦难的目的这一话题的？我们需要翻开圣经，从他自己所说的去了解。因此呢，我也会说今天这一课是非常危险的一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苦难已经启示的目的，你可能想用今天我们说的去解释每一个你所遭遇的或者你的朋友所遭遇的苦难，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想看，你有多少次听到有人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中说过，我不理解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回应呢？你想用今天的课程中所说的内容去回应，扮演一个无所不知的角色吗？有的时候人们发出这种呼喊，并不是期待要给答案，而仅仅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他想要相信神有一个良善的目的，也有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对神的指控。呼喊者在说，如果神是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位神，那么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就不应该如此受伤。也有的时候呼喊者是在期待说，除非我们理解为什么，否则这些受苦就对我们没有意义，或者这受苦就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圣经对苦难所发出的呼吁并不是呼吁理解，而是呼吁信靠。所以我们先要认识神是谁，基于这一基础，我们才能在苦难中回应信靠的呼召。我们的安慰并不是来自于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神的旨意和目的，我们的安慰来自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信靠了这位救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假设我能够理解神对苦难的目的，不是泛泛的笼统的解释，也不是解释一部分苦难，而是能够具体的解释每一个苦难，你的脑袋里好像装了一个百科全书一样，随便拿一个糟糕的经历、苦难的经历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解释，都能找到答案，那么你的信仰生活会是怎样的呢？你还会在受苦的同时操练信心吗？不会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中认识神对苦难的目的和旨意，但不是以此来代替我们需要摆上的信心。我们的知识是用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信靠的，但不是代替信靠的。最后，我们今天所讲呢，还可能带来一个危险。一般情况下，当你的朋友受苦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认为他们为何受苦，其实是毫无帮助的，甚至有反作用。在大部分情况下，你需要问他，我该如何为你祷告，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拥抱对方，这些比说别的更能帮助我们这受苦的朋友。 讲了这三个危险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圣经对苦难的目的有何陈述。我们先要根据圣经认识苦难是一个礼物。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开始。耶稣应许说，跟随他的人会受苦。路加福音9: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当时的听众，第一世纪的听众来说，背起你的十字架绝不会意味着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我有一个令我苦恼的问题。背起你的十字架意味着走往去死的道路上。当一个基督徒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愿意跟随基督。我们接下去读9:24-25，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基督教不是苦修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也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我们失去牺牲是为了抓住那更好的，我们受苦是为了得到和抓住那更好的。这是为什么圣经说苦难是一个礼物。那么我们抓住的和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认识神对苦难的目的。我会简单给8个可能，而你的责任呢，就是听这些可能，并且从中去思考你对待苦难的态度，以此来帮助你对神的目的有更好的理解。第一个可能的目的，为了使我们在圣洁中成长。大卫在119:67中这样写，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出于自己的良善，有的时候用我们的苦难让我们注意到属灵的事，并且在我们生活陷入罪的欺骗时惊醒了我们。我们应当知道，对基督徒来说，苦难永远不是神的惩罚，但苦难可以成为神的礼物和祝福，唯要把我们从罪中摇醒。 C.S. 路易斯说呢，痛苦坚持要获得我们的注意力，神借着快乐对我们微声细语，借着理性对我们说清晰的话，但却借着痛苦在大声喊叫。当世界耳聋时，痛苦是神使用的扩音器。第二个可能，为了建立我们的坚韧。哥罗西书1:23说，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去，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怎么能做到恒心、稳固和坚定不移呢？必须依靠神保守他百姓的大恩典。神如何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坚韧呢？我们知道，神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重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训练他百姓坚韧的常规途径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试炼面前能够坚韧的常规方式，并不是在试炼中突然给我们奇妙的能力，而是在试炼之前先给我们小的试炼来训练我们。所以想一想一年后你会碰到的试炼和挑战吧。现在你所经历的难处，或许是神用来试炼训练你忍耐的工具，预备你面对未来的试炼。我们需要坚韧才能跑完这场长跑，而试炼和苦难是神用来训练我们坚韧的主要途径。第三，为了帮助我们成长成熟。在雅各书中，我们会发现雅各对坚韧的观点和罗马书是一致的。在雅各书1:2-3，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坚韧本身并不是目的。雅各接着在4写道，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随着我们在坚人中越来越多的经历神所赐的恩典，坚人会带来盼望，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盼望，而是对上帝的盼望。你希望自己能够被神使用吗？你希望有信仰的力量吗？你希望自己在基督徒成长的道路上扎根纯正的福音信仰吗？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都要对神的话有更好更多的知识。但是我们都知道，头脑中知道一些事情和在内心中了解这些事情并且照着去行动是两件事，两码事。是什么让我们头脑中神话语的知识成为我们心中的知识，成为我们的本能反应呢？是苦难。透过苦难，神的应许在我们心中经过了试验，并且借着信心得胜了。我们经历了神的信实，苦难看起来是神帮助我们成长成熟的工具之一。第四个，教导我们他的话语。大卫在诗篇119篇中这样写道：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很让我们惊讶的一个宣告，苦难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学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刚硬，而苦难使我们的心柔软，能够听进去神的话语。读到神的安慰是一码事，经历神的安慰是另一码事。这位良善的神常常使用我们生命中的艰难来教会我们他的话语。第五，为了帮助我们能够鼓励他人，在哥林多后书1:3-4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让你感到惊讶吗？神为什么要安慰我们？因为这能让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人。苦难让我们更能同情他人的境遇，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别人，提醒别人说他们虽然遭遇这一切，但并不孤独。第六，为了让我们放弃自我依赖的念头，哥林多后书1:8-9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都需要学会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都不喜欢依靠自己走到尽头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你也不喜欢。但是神可以使用这些经历让我们走出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并且进入神爱的怀抱中。苦难是让我们不舒服的，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苦难，我们希望尽快的通过苦难到达对面的岸边，这样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获得舒适。苦难迫使我们要凭信心生活，这是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希望尽快的穿越苦难，好让我们能凭眼见生活，这是我们习惯和令我们感到舒服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逃离神给我们苦难的目的。所以苦难可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学会依靠神，而不是自我依赖。第七，作为我们得救的确据。这一目的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苦难威胁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身份。为什么说是给我们作为得救的确据呢？思想希伯来书12:7-8告诉我们的：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重生的确据之一是我们在信心里的忍耐。苦难测试我们信仰的真实程度， 苦难给我们证据，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第八，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神如何借着我们的受苦而得荣耀呢？我们选择基督，因为基督的价值远超我们因为受苦而失去的。我们对基督价值的尊崇和高举荣耀了基督。摩西对此有非常好的了解，希伯来书11:24-26这样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他要选择更有价值的那一位，他选择了基督而不是埃及的财富，这见证了基督的价值远高于埃及的财富。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3:15提醒我们，要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写信给一群受苦的读者，彼得提醒他们说，不幸的世界知道他们的受苦，也在观察他们的受苦，受苦却仍有盼望，这是让世界惊讶的一件事情。他们会来问问题，对这些问题最合理的回答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能给予的，而是在上帝那里，神是我们的产业。诗篇73:25-26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但是当我在备课的时候，我看着这八个目的，我意识到这八个目的也仅仅只是开始，神可以有更多的方式，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把苦难变为祝福。最后我有两个提醒，第一呢，避免认为我需要知道苦难的目的。记住，不明白苦难的目的并不是刻意不信靠的理由，我们应当信靠神，因为神已经启示了他自己。我们信靠神不是根据神对自己的作为有没有解释清楚，我们信靠神是因为神是神。所以使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苦难的目的作为信靠的理由，而不是尝试去解释苦难。神对苦难已经显明的旨意，帮助我们将来更好的信靠神。第二个提醒，为神显明的旨意而赞美神。我们可以把神显明的对苦难的旨意转化为我们对神的赞美。神可以如此丰富地使用我们的苦难，这不应当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吗？神理解我们的软弱，他透过他的话语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信靠他。我们最糟糕的境遇都可以成就神最美好的旨意，这不值得赞美吗？神把红海的尽头转变成永恒的纪念碑，神使拿俄米的悲剧变成了大卫的祝福，神让唯一一个从未犯罪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恒的救恩，这值得我们献上赞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认识苦难的第二讲，就是透过一些神已经显明的目的，已经启示的目的，来帮助我们去认识苦难。那今天二位啊，唐曼和思雨，听了今天这一讲之后，有没有那么一点或者两点来重新帮助你们对苦难的认识的呢？
我今天听的这个信息，听了张凡分享的这个信息，我突然就想起有一次跟几个姐妹的聊天。那次聊天里面呢，就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都说啊，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那我不要这个祝福行吗？其实当时我听的这个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他。可是另外一个姊妹她就好智慧，她就回答说，你不要祝福可以啊，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逃避苦难的。有很多人他认为说他不需要神，他很有能力，他靠着自己就可以了，但其实呢他不知道他不要的是一份最宝贵的生命礼物。而我们基督徒呢，虽然我们信的主吧，可能我们仍然会遭遇苦难的，但是我们却得到了今生和来生最大的一个祝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可不可以这样去补充一下，然后思雨就说，就是说我并不是祈求说，神啊你加给我很多的苦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其实本身就会经历很多的苦难，
是，
只是这些苦难呢，当我日后再回想的时候，其实是神一个又一个熬炼我，试炼我，使我成长，并且最终借着这些看似苦难的经历，使我得到了百倍千倍的祝福。是吧？
对
对。
思雨呢，
就是刚才唐曼分享的，就是我们经常都会跟别人说的那句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其实这句话如果在一个他已经经历过走过来这个苦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总结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苦难当中的人，对他讲的这句话的话，那当然有些人他是不接受的。
你一般人可能都不会接受，我正在苦难当中呢，你说我这是在承受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我不要。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还得需要有智慧。
确实确实
是是。其实这里面也提到，比方说当一个人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试图去解释，
对，
解释你这个苦难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不是神要帮助你成长呀，要借着这些来帮助你更好的与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呀，你看你以前都不来教会聚会，现在你看你来了教会聚会了，这不都是祝福吗？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帮助别人解释苦难的原因，
也不是去给别人讲什么道理，
对对，而是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我可以为你祷告，这才是去真正的关心他。所以刚才思雨说的要有智慧，真的是我们要有智慧，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学好之后，学完之后你就说，哎呀我好像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去帮助你解释你遇到这个苦难的原因，这个是最大的危险。
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觉得吧，这个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它是每一个经历过苦难之后的基督徒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总结。你比如
事后事后。
对，
没错，是自己的总结。你比如说我自己吧，唐曼，我自己信主的当初就是因为我的人生遇到了很大的坎儿，我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人生走到尽头我才遇到神。那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所遭遇的那些苦难，那些坎儿就是最大的祝福啊。
对，当时不觉得。
没错，当时是不觉得。
是了。
对，还有回顾自己信主也有十几年了，这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发现每次遇到挑战啊艰难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会更加迫切来到神面前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处在那一种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我可能来到神面前的那种祷告都不是那么迫切。
我没有带到事项。
所以
呀，
是，
对，所以苦难呢，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的首要的工具之一。
是的，
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特别是我在面对 苦难的时候，心中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去面对。
嗯，是，苦难有它的目的，但是究竟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究竟是什么目的，也是在于我们在苦难当中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嗯，
我们跟神越靠近，可能我们越能够明白我所遭遇的这份苦难究竟神要给我的目的心意是什么。
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去想，
嗯，
就是我们的眼光呢，目光呢很短浅，我们的时间轴呢也很短。
嗯，
所以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这个目光短浅的处境当中，我们这被限制的逻辑思维里去理解神的一个作为，去说这是为什么呢？这其实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理解神每一个作为背后的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暂时还不是特别明白和清楚的时候，依然信靠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将来有一天我会明白的。
对，而且我们也要记住圣经里面讲说受苦是与我有益。
嗯，
这句话本身它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基督徒从来都不遭遇任何的苦难，从来都没有一个什么特别艰难挑战的环境需要我们去操练一些功课的话，这个基督徒生命是不会有什么成长的。
嗯，
我们也不可能说会有基督的生命从我身上彰显出来。
嗯，
因为所谓的基督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常遭遇苦难。
是，
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去依靠神。
嗯，
所以苦难一个对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那样的时候我们格外的需要神。
嗯，
所以就是说苦难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真实性。
嗯，看到我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在信靠神。
对
对，好，那今天呢分享了很多，也很丰富，盼望大家借着这些神启示显明的目的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信靠神，而不是试图去解释苦难。
嗯，
盼望我们都能够再次信靠主，操练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成熟。今天就先跟您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苦难它带给我祝福，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它磨练我的心情，它刚强我的意志，苦难是成功必经的道路，苦难它带给我祝福，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它坚持老旧的我，更换一个全新样式，面对苦难是生命蜕变的开始，苦难中喜乐，
苦难中喜乐，
苦难中等候，
苦难中等候，
苦难中艰辛依靠。